那我们来谈第二点好吗？第一个是我们从起初，从太初认识起初，那就让我们被照到这个创世纪。我刚才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约翰这个给我一个方向，我们一定要从源头来往结果看，不要从结果要推，结果要来看与看，要来推原因。好，所以这个对约翰的一开始的表达，我觉得对我也很重要。嗯哼，认定了神这边往下面开始去深深的去学习这样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要看结果，就是看结果多不多，有没有用啊。但是问题是，那根基如果没有的话，那看结果，用结果来学习的话，那种成长是就像没有根一样不稳定。我很喜欢那个，换哪一个神学家讲的，他们就提到说，约翰就像那个树下面你看不到的根，如果没有那个根，就没有上面那个树。但是没有说哪一个写的福音书比较好，它有四个面向。好，这个是我觉得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一个可以讲理解啦，理解这样。好，那我们来谈，我们往第二点来谈好吗？请把第二点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刚才谈到第一点嘛，哈，从太初认识起初，好，在这里提一下这个认识哈。这个认识这个字呢，我的概念，我现在的概念不是我们以前说哦，我知道，我有这个知识啊，不是只有知道跟知识，那个认识本身是一个融合，是一个很好的，就像刚才的智慧讲，我们在一起非常非常融洽，我们是合一的啊，所以这个认识是说。我就讲说深深的相识，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所以我们从太初来深深的认识起初人怎么来的，一切的开始是怎么样来的，好，那就充满着赞叹感恩，也充满着一种敬畏啊，敬畏，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场的启示录的敬拜就是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造成的，我们被造成是在神的非常美的旨意里面，非常完善的旨意，非常圣洁的旨意里面，他的心意里面。谁帮我们念一下？
从黑暗认识光，4-13节。
好的，好，那我们从4-13节，那你就顺帮我念一下好吗？4-13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好的，往下，慢点哈。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嗯哼，好，那先到这里哈。好，这个当中有一个插进来谈到有一个做见证的，就讲约翰啊。那么这个约翰就不是作者的那个神的那个所爱的门徒哈，那个约翰哈，不是使徒约翰哈，这个约翰是那个最后一个先知，就是传悔改的福音的这个受悔改的洗的这个约翰啊。那谈到说这个人来是要为要做见证，好，那我今天呢的有一个很重要，让我们回去约翰福音开始，大家认真一点做作业哈，好不好？好，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你们这次要回去思考关于约翰见证耶稣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我先把题目讲一下，就是到底在福音的范畴里面，我们讲过了，罗马书福音的要素，神的儿子，神的大能，神的义，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福分可以领受福音。为什么需要领受福音？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个光跟暗的问题哈。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也需要有这个见证人，就是要有不管哪里去福音一定会有见证人。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不是只有会说话而已哈，不是说、哦、我怎么样说这个福音，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有那个刚才我们在提到人做不到做不到那个能力，本来我没有的，然后呢我的改变，就像约翰也是整个的一个翻转哈，然后成为一个，我讲作者约翰哈，然后成为一个见证人哈，就有点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应该是腓立比书哈，在这个啊邪恶的时代里面呢，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有光哈。那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呢，他就是那一道光，但是他不是光，他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刚才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约翰的部分呢，我们要放在最后，从见证人认识到福音，也就是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那个会成为一个作业。从这个里面谈到的，我如何成为一个耶稣的见证人，神的儿子的见证人，他是怎么在见证耶稣的哈，里面非常丰富。好，那我们先把那个抽出来，把做见证的啊，施洗约翰我们先抽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见证呢？就是本来在黑暗里，然后有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转变。好，所以黑暗要来见证光的时候，等于说黑暗就不见了，光就出来了。好，那有人问说到底什么叫黑暗，有没有谁可以解释黑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哈。有没有谁可以解释黑暗？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哈，比较属于理念性的哈，所以以后不会那么，我不会问那么多问题啊。但是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理念，我们需要有一点用点心来思考啊。
黑暗是不是就是没有神，但是也没有，因为神就是光，他的生活里边是没有神的，就是他的思想和他的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你不要再讲下去，等一下先停在那里，你讲对了哈。没有神，那神是光，那等于是没有什么。你说黑暗就是没有神，所以就没有光。那什么叫做黑暗？我们最直白的来解释什么叫黑暗？
没有
什么都看不见，
没有光。
没有光，是的，
没有
光，
而且什么都看不见。
对对，这个你只能这样来解释了，对不对？啊、哦，什么叫黑暗？看不到嘛，是不是？啊、哦，那你不能说黑暗等于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对不对？啊、哦，那没有黑暗就是没有亮度了，没有光了。为什么这个现在那么暗？因为没有电啊，电是一个能力呀、啊，哦，能量啊。然后就没有电就没有光啊，被没有办法照亮啊，哦、所以基本上刚才刘磊讲的就是重点了哈、哦，没有黑暗就是没缺乏光，哈、哦，然后为什么没有光？因为没有神。好，那么就牵扯到这个真光，提到说约翰不是光。那光是真光，有没有谁可以跟我们表达一下？光分那么多种吗？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等于说，所有世上的人都缺少光，所以需要有一个 只一光源真光要来照亮所有世上的人，这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好，那什么叫真光？
有生命，可以赋予生命的光，
赋予生命的光。哇，这个真的是这样哈。光，你看哈，如果没有光的话，没有光合作用的话，他们说光合作用哈，在他们的科学里面哈，可以学好几年呢。光合作用啊，越来越广博了哈。那真的是没有光就活不了，就没有生命了哈。嗯哼。对，这个是从我们理解的这个光合作用来看光的话啊，那个光合作用的光跟真光有什么不一样？
真光就是耶稣，
真光就是耶稣，
是属灵的还有物质的不一样吧？我们看得见的是物质嘛？那属灵灵里面，我们信仰有说，真的有的人离开神了，就是他人还活着，但是他没有来听道理，就是离开神的这种教理，他的话语了，然后就是他属灵的生命可能没有得到继续的喂养，然后没有继续成长吧，就离、就没有这个属灵的命，灵命可能就枯萎了，那但是他人还在的，那我们看得见的物界的这个。光跟我们灵里的这个所说的，我相信圣经说的是灵里的含义嘛，它指我们灵里的生命得到的喂养和成长，就是有这个真理的话语，就是真光带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听到了，有得到灵命的喂养，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成长，这样。
OK， 好的，我了解你的讲。还有吗？
我想那个光来了以后就可以去除那个黑暗。
嗯哼。
因为黑暗代表着所有的罪邪恶的东西。只有光来了才能够清除那些罪和邪恶的。
Yeah. 我想我们很容易知道说这个黑暗在讲什么哈。我不想没有给你一个经节，就是打开一下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的。没有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好，这里讲到是福音的光。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些光有一个很让我们理解的观念，就是说光会把黑暗赶走。那这个光跟那个光源有关系，光的源头有关系。刚才也提到说为什么没有光呢？为什么那么黑暗呢？因为没有神。或者是拒绝神，那也提到说看不见叫做黑暗，就是看不到就是黑暗啊。那基本上我们也很清楚，刚才都表达很清楚哈。即使是一个一个瞎眼的，生来瞎眼的人，他的心里面的眼睛是可以亮着的啊。就像上次立生你谈到那个电影啊，新的眼睛可以有光的。好，即使是个物，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呢，即使看不到，但是呢，这个亮光从福音来的，从基督来，这个光呢是照透的，而且是到永远的。好，那我有个重点是什么叫做那光是真光？只要约翰只要谈到基督也好，谈到真的也好，这不是提到生命了，就是跟生命有关系哈。那在这里呢，或许我们再拉回到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世界渊面黑暗，有没有？混沌也渊面黑暗，然后神说什么？有光，就有了光。这第一次谈到光，第二次谈到光在什么地方？ 有了这个生命之源，这个光往下面开始创造啊。通常我们想光一定想太阳嘛，对不对？啊，就是啊，到了第四天，是不是神造了太阳啊？那事实上，太阳跟月亮是管理者啦，是神派他们管理啊，管白天，管晚上，还有管节令啊，它有一个次序在那里，是一个管理者。那管理者是被创造的，那么这里谈到那个真光的真，不是说有假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整个光的一个，我们对光是有理解性的啦，好，我们就可以看哦，什么叫光？我们把电灯打开，就是有亮度，就是光嘛，好，那啊，有时候看不看得见，那看不看得见也有物质性的，对，刚才他的那也有精神性的，哎，你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会发生是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没有想到哈。那当然，这个五官呢、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耳朵、我们的什么都有听到，都有关系的哈。那这个呢，一个开启启示，那也是光。好，就像刚才提到说，不信的人如果被基督的福音光照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被开启哈。那所以。当我们在念约翰第一章的时候，把它连结到创世纪的开始的创造的这个纪事，是非常，就是它是配合起来的啊。神说要有光，一说了黑暗就没有了，就有了光，到后来又有太阳的光啊，所以给我们一点点的一个连结哈、啊，所以那光是真光。然后人也会发光，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世上的盐，可是这个光跟盐是个反射的被照的，应该讲被照，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讲是比较强调被照，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照的活物。好，那这个被照呢会有光，它是反射神的光，那基本上我们要成为这个光的见证者，要成为光的见证者，我们到哪个黑暗去，我们也会有光，那基本上会照亮他们的，会驱走黑暗的，驱走这些啊，不管污秽啊、邪恶、啊、或魔鬼的这种伎俩的呢，是在于神自己，他就是光的源头啊。所以这一段呢，让我们从黑暗，我们都不用解释什么叫黑暗就好了，反正就是没有光就是黑暗啊，那。从黑暗就明白什么叫做光，那么从光就进入了叫做生命、啊、所以这整个的源头就是生命，神造的都是活的，有生命就一定会有光，那怎么会暗淡的呢？怎么会黑暗的呢？因为没有了光，所以这个缘故，那么神的儿子就需要下来，也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这个见证的光，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光啊、分享出去啊，这是我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点啊，嗯哼，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从派出认识起初，第二个是从对不起，我一下，第二个再帮我重复一下。
第二个是从黑暗认识光
，OK， 从黑暗认识光。嗯哼，
师母，我就分享一个，我说光不仅是带来生命，其实光也是那个会驱除人的这个惧怕，给人带来平安，而且会带来盼望，因为人在黑暗中实际上是害怕的，但是你一旦有了光，你心里面好像。就会安定下来。
嗯哼，你把那个，你顺便把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尾巴有没有坐在死荫的人引导到平安的路上，
哦那个、
把那一句把大跟大家念一下。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叫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的， 我想你谈到这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句，这个那你告诉我们精简一下，让我们记下来。
哦，路加福音第一章78到79节，就最后两我可以分享一个很短的一个经历嘛，就是那个光。
嗯，当然
因为在佛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阳光之州，平常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有一年我们有这个飓风嘛，然后飓风的时候就要把那个房子放上那个防风板，就是黑黑的。然后那次飓风就是很快就过去了，我就印象特别深，那时候还在我姐姐家里躲飓风，因为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黑黑的，然后那个风呢吹过去之后，其实还是蛮紧张的，还是那个风声很大。然后等到那个把那个飓风板给去掉之后，那个阳光照进来，我第一次觉得光那么美好，就是你在特别在黑暗中的时候。
还有一个经历哈，可能在中国的可能会比较不能明白哈，他在谈到这个飓风，就像我们的台风一样哈。那我们这里的飓风，特别是我们住在海边的人呢，我们就是旁边就是海嘛，哈，所以呢，都要把房子呢，整个风会有吹进来的，要把它遮掉，板子也好，或者特别的设备也好，整个就让它没有缝隙可以进来，因为我们的房子不像一般的我们的房子是根基各方面都那么的那个了哈，就不是为了这，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这里，特别是我们住的这里。我们的房子是建在沙土上面的哈，根本就没有地基哈，有一点点的哈，不是都没有了，但是有一点点哈，所以呢，变成要把它封到没有任何的缝隙，板子钉起来哈。那么你不要说没有太阳光了哈，光是把它封起来，然后到个地步你要走的时候呢，还要把开关关掉，因为怕到时候有什么危险哈，会有走火。那到时候有时候都他们就会停电了，它自动会停电啊。当它又停电或者是把灯关掉的时候，你在你家里面哦，你在你家里面真的是摸黑，你有这个经验吗，刘磊？
我们还没有那么黑，但是已经感觉那个没有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挺压抑的，然后反正是。不舒服，就是那种
我对那个经验特别的，就是
如果全部都黑的话，
完全因为你把它封起来嘛，所有空隙都封起来的时候，当然没有黑到说伸手不见五指了，可是你在走路都要这样手一直摸东西啊，就是那个经验我是有的。
那是在佛罗里达经历的，我也经历到，
是吗？OK，
对啊，我也经历到，有一次还开车逃到我大女儿家呢，真的
是的，是的，
就害对的，那时候好像挺害怕，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也经历到了哈，
经历到了，经历到的，
是的，是的，
我们老家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的时候。有经历过偶尔会停电，全村的停电，然后就那个时候家里可能就是他突然停电了，家里预备有蜡烛，所以就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就看不到什么东西，就很焦急的，就是感觉做什么都做不了。
是的，是的呀，那种体验真的，对对，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呢？就是很小心小心翼翼的用手摸用脚这样子慢慢踏出去，就像那个盲人一样。是的，是的呀，这种经历也是很特别了，非常特别。
师母，我也想到我的一个关于光的经历，就是我之前还没信主，后来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走在外面这个太阳光原来是这么灿烂的，空气原来是可以是香香的，就是感觉看到的天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就有一段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感觉内心的那个光亮起来，然后那个很灿烂，就觉得自己又很喜乐，就是那段时间特别的区分特别明显。
是的，你从那种本来的对于太阳的感受到变成你心里面的透亮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
是的呀，
师母，
所以，对不起，我讲完一下。所以，我们这边哈，当我们在 在逃飓风的时候，我们是要逃的，我们一定要疏散的哈，那个是规定。在逃飓风的时候呢，准备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水，一个就是照亮的东西，就是跟光有东西嘛哈。那第三个呢？啊，对，手电筒就是照亮的哈，照亮的就是光了哈呀。然后一个呢，就是能够塞肚子的面包也好，那个时候可能就不会想到可口的了哈，就是能够到时候能够不要肚子饿啊，那个最方便的啊，通常是很便宜的哈，那个时候带的东西哈，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哈，其实谈到说灵魂体啊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啊，都在这个内涵里面的哈，我们需要水啊，水的话可以不吃东西，可是呢不能没有水，那然后要有光哈，好，请讲。
请教一下、uh-huh. 我的问题就是、uh-huh. 起初神创造天地、
uh-huh.
地是月空虚混沌月面黑暗、uh-huh. 所以我的问题是、uh-huh. 这个时候的这个黑暗是哪里来的？
嗯，这个有几种说法，这样好吗？我把这个拿到下一次，让我心里面有一点有个准之后，这个有几种说法哈，那等于也牵扯到这是神的第一次创造吗？好、哦，这会牵扯到一些科学的概念。好、哦，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哈。那既然是这个整个宇宙，哦、整个全部那时候没有时间了哈、哦，但是整个空间，哦、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个黑暗从哪里来啊？啊哈，如果别人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下次提醒我一下哈。OK。我们下次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那个黑暗就是没有光的黑暗的哈，那怎么会有那个黑暗？跟我们讲的这个黑暗啊，有什么不一样哈？好的，好，很实际的问题，好的，好，这个当中我们稍微细细的把它再过一次哈，我们把约翰见证的部分就先拿掉了哈，我们就先跳过去哈。好，我们刚刚在谈是谁是光真光哈，那这个提到说呢？他在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世界就是全部的所有神所造的一切。其实我们在讲说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哈，是应该是原来是世界，就所有的神造的哈，他来在这里，然后借着他造的啊，他参与在这个创造的部分，那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在这里呢的十一节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哈，不接待他哈，或者是不认识他跟不接待他，这个就是黑暗的一个原因。等于说拒绝那个光啊，我们没有需要那个光，那当我们没有他，也就刚才刘磊讲那句很好哈，没有神了、啊、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光啊。那在这里呢，约翰用这个拒绝他，不认识他，然后不接待他。接待就是我们有一个主权，有一个自主的能，有一个自主的那个意志哈，我要不要。等于说我们刚才说在黑暗里摸黑是很难受的，很不习惯的。可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很习惯于黑暗，我们说见不得光、哦、等于说意思是说哈，我们是活在一个很隐藏性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还比较安全一点、哦、有这种特性了、啊、黑暗有这种特性、哦、就像你把一个石头搬掉的时候，下面躲了很多小虫子，他们不能见光的，那些虫子赶快逃掉了、哦、嗯哼。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层次，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我想当然我们可以广义的来说，这个自己的地方他造的嘛，所以这个是他的地方嘛。那基本上因为这本书呢是他的那个犹太人的色彩很重，犹太人的文化习性，还有犹太人的这个不管各方面哈，非常非常的浓了哈，非常浓。所以呢，这个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呢，特别有感受的是犹太人，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呢，他们却不接受他，不接待他，不接待他。好，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其实这个整个，如果耶稣不道成肉身来，这整个都是属神的。那就有一种观念呢，就有一种观念，就是每一个土地，每一块土地都是借我们用的，租给我们用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在得地的时候哈，神有提到，所以他神的住屋是土地，对不对？产业跟土地，那家业跟土地哈，那得地哈，那个地是神说好，我给你，那你就去得，你要有一个。你有一个意志要去得，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你那个权柄的话，你是得不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这世上的一切哈，是神所造的，那么所有权应该是他的啊。所以有的人把那个共产主义哈，把它引申到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哈，也有一点道理啦。像刚开始教会开始的话，大家都拿出来一起用啊，还有包括这个土地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所有权不是我们的哈。那么这里提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啊，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不认识他啊。那一个是世上所有的他所造的一切，一个是在可以说是指这个狭隘的，就指到说这个，特别是犹太人，因为从这里开始，犹太人把神的圣言传留下来，是他们把神的圣言留下来，保留下来。那神的儿子这个福音的起头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可是呢偏偏呢他们却在黑暗里面啊。所以这个叫做黑暗，等于说什么叫做黑暗，他们不接受不认识，这个就叫黑暗了啊。嗯哼，所以等于是整个全世界他所造的不认识他，还有他从生母玛利亚所出的，养父所出的这个家的这个他的四周围的他的族人不接待他，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哈，怎么样不接待他，仇视他，甚至到后来就是把他杀掉哈。这是神所面对的，他所造的全人类啊。嗯哼，所以就下面就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凡是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就是给他们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人犯罪之后，权柄就没有了啊。他的本性是有的，他的本来的那个管理治理的能力是有的，可是那个权柄就没有了。什么叫权柄？比如说神给我跟给人权柄可以管理动物，但是如果神把这个权柄收回去的话，那么这个动物可能就会来吃人了啊。还是说比如说像小鸟，它在这边啄东西啊，这个啊，以前有一个骗子啊，就是很可怕的那个鸟一大群来开始啄人哈，啄他的眼睛，啄什么的哈，那等于是不按常理的，神有他的规律的。怎么那么大的一只狮子可以被带到这个动物园被关起来？这有他的管理跟治理权柄的啊。那现在呢，因为人在黑暗当中，那么神要把这个儿女的权柄再一次，等于是第二次了哈。第一次刚开始亚当是他的儿子嘛，那现在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呢，就让我们再次得回这个权柄。所以一开始人堕落的时候是把权柄就交给魔鬼了，那么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回神的儿女的这个名分跟权柄。那么在这里这个接待很重要哈，接待的话就是当然是要心甘情愿，是不是啊，而且应该是接待的话，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叫接待好不好？我 我就想到说是当时我来接待他的时候
是没有
还有什么意义。嘿，请讲。
好像我有听过，就是就是黑暗不接受光，就是说黑暗胜不过的意思。接待就是胜不过，就是他没有接待，就是没有胜过。
你是说黑暗胜过光的意思吗？
他没有胜过，就是说可能这个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从我们就是思想到人的罪吧，罪可能他在罪中是不能自救的嘛，一个罪人他不能自救嘛。
嗯，
那他自己不可以去胜过那个罪，就胜不过的。可能
OK， 你说胜不过罪还是胜不过光？我刚听你这样讲，胜不过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了解这个，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吗？如果你说哈，如果你说光一定胜过黑暗，那我懂。但是你说，黑暗胜不过光，
那我还有一点，我想，就是也有我们有说的是光，我们接受有神的道，有接受耶稣的这个救恩，神的救恩，耶稣的道，然后就是成为。就是生命不断被道来洗净，然后成为一个光明之子的嘛。那另外有一个黑暗，黑暗也是撒旦那个他的道理，他的那些，就是撒旦也有说，就是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光明之子，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黑暗那个也是黑暗之子。那我想延伸到这个经文，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撒旦的预表啊，就是他在黑暗里，他因为他的那个他是被盗者嘛，撒旦他是被盗者嘛，然后他就是是一个不与神相合的，然后他是胜不过的，从权柄或者说能力来说他是胜不过的，可不可以这么样理解呢？
我还是不能理解你说胜不过光那个你的意思是什么，我有点。
是黑暗胜不过，是黑暗。
你所谓的黑暗胜不过光是吧？
对，有好像诶我要查考一下，我印象我突然间就是印象，因为我没提前来预习这个经文，我突然间想到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黑暗不接受光。有这样一个说，就是说黑暗胜不过光是因为黑暗，不是黑暗不接受光是因为黑暗胜不过光，是这么样。然后我就延伸到刚才说的黑暗就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是撒旦的预表的。我
OK 好，我想我知道你在讲的是一个比较比喻型的哈，比喻性的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黑暗就是没有光嘛，叫做黑暗嘛，啊，黑暗本身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内容的啦，它是缺乏什么？它缺少光，没有光就黑暗嘛，啊，所以神说要有光，所以没有光就是黑暗嘛，呀，所以你在谈到说这个胜不过光，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啊。好，那你如果可以再解释的更仔细的话，那我就可以多一点理解。那好不好？你把这个想法，我们在谈说什么叫做接待，你跟这有关系吗？我们在谈说什么叫做接待，
就是领受、接受吧。
嗯哼，接受，对，接受有它的意义，对哈。还有吗？
就听从了，听了也从了，
好好。OK 哈，通常我们讲接待的时候哈，
对，就是我看到师母，我看到一个新译本，他这个这句话是这么样说的，他说黑暗不能胜过光，
所以反过来讲哈，等于说光是一定得胜的了，它不能胜过光嘛，
对，
等于说光一来黑暗就没有了，它不大于光，它也不会超越光、啊、这句话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新一本讲说它不能胜过光的，光一来它就没了。
对，是的，
等于说光一定是强者，一定是得胜的，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那问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点是说，我这个世上的人或者他自己的地方有一种他的特性，就是他不接受、不接待或者是不认识。等于说现在我们从这个光谈到这个世界的景况，那怎么样可以翻转成有光呢？就是要接待。那你刚才说这个接待就是接受，是不是？啊哈，
嗯，
对对，是接受。好，嗯哼，那还有没有？因为他这里提到，他做了一个解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的儿女的权柄，再一次要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接待。慢慢等一下就知道是谁了。好。他的儿子，那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也就是等于我们信他的名。刚才谈到得胜哈，刚才谈到光是得胜的哈，因为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名可以借着他得救的，因为他胜过了一切啊。那现在我是想从这一句话来让我们有更深入的，因为约翰会用接待跟信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接待本身对于我们是什么意义？我信耶稣了是什么意义？这是我的问题。
我说就是你如果接待一个客人，或者说你接待一个比如你的朋友，首先呢你在如果是真正的接待啊，不是那种你有的时候你出于一些责任或者是迫不得已，而是你心里真的欢心真心实意去接待一个人，首先呢你是心里欢迎这个人的，你是期待这个人到来的，你跟他也是有关系，你是就是说欢迎，就是这个人你是认同的，你也是可以说你喜欢，所以你就会尽其所能的想欢迎到你家来，对你来讲这个不是一个负担。
OK,
就是有关系的。
刚才我讲的甘心有关系吗？
对对对，甘心
okay,
是就是
okay, 很高兴的，很乐意的，
对，
啊哈，也不是被分配的了，就
是对对、啊，你真的接待一个人就是甘心乐意，而且是开心的这样子，而且你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
啊哈。刚才请把那个新译本的接待他怎么讲的，帮我查一下哈。好，
好，
那现在接待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中文的一些字眼啊的形容，事实上是很有，我想我很生动的哈。那还有除了甘心接受欢迎之外呢，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接受嘛，那个待呢，当我们说今天谁负责接待啊，那教会有没有，哦，今天轮到谁做接待，你们有这个说法吗？中国我们这里有哈，就是排到谁接待，就是有一些新的人来，或者是带路啦，或者是介绍啦，这样。这个里面除了接受哈，刚才提到接受是的，然后那个待是什么意思？
待是不是也有一些款待或者服侍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很好，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后面也说，耶稣也说，你凡是接待那个我们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接待，就是我们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一种服侍。
是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后面就像他后面一个补充说明那个，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我们接待首先我们要对，就是哪怕是个客人啊，或者是我们的亲戚啊什么的，我们会对他的一个身份的一种认可，一种认定，比如说这是哪里来的一个老师啊，或者哪里来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认他啊，是不是啊？怎么有没有这么个亲戚啊？有没有这个表哥啊？
是的，这就我要讲的认识了，再讲我的讲，就对对对，是这样呀。 呀，嗯哼，一个认识，深深的认识，绝对不是随便找一个陌生人说你来我家，我家有客房哈，啊，
所以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就比如说我们要信道必须要有听道，然后听道要可能从开始不懂也不信，或者说有疑惑有问题，那就需要慢慢的更多的有更多的道来听，听到我们心里面，然后不断的就是一个就是领受的过程，就有一个过程不断就是信的多了，信的深了。
好的，你在讲的是说在我还没有信他之前会有一个过程，对不对？啊，
对啊。
好 ,OK, 好，那现在我们在谈的是这个过程已经过了啊，然后已经来到这个点了。等于说他往下面那一句话，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个过程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我把耶稣接进来，就我已经就不是那个从血气、情欲跟人意生的了，
是重生了。
这个对，重生了，他已经转换了，是的。嗯哼，那只要说我信他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就同一个家了，就已经是进去了。那我现在的重点是说，我们什么叫做接待他？我或许问一个问题吧。通常我们接待一个客人的时候哈，他是客，我是主嘛哈，那我们就是会把客房给他，好，那我们会怎么样招待客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这个尺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哈。当然刚才炎弟兄就看对方是怎么样，多熟多认识啊，那是怎么样的啊？如果一个媳妇要招待公公婆婆的话，跟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位分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啊。那我要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接待他，就是耶稣嘛，哈，接待他，信他，信耶稣的话，这个接待对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意义？好，那我就第一个问题，你家有主卧房，有客房，他住哪一间？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接待他进来住的话，刚才我们这样提的话，那他到底是会把他安放在哪里？
主房最大的主人房，
是的，
可能就身份要需要，其实认他为主，那就自己要加，就是自己是谦卑的，要谦卑的心，可能心要是一种谦卑的，
恭敬的
，
是的，就是等于说呢，当我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接待到我的生命中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他是神，他是救主，接下来他就成为我生命的主。好，往下面我就慢慢这个就更清楚了，这些就是序言而已了。约翰写这些的话都是序言，这些序言往下面都会伸展的。这是他的一个，你看一本书哈，序言还有结论是他的整个的一个精华，然后中间是展开来，好，所以呢，等我们如果用这样的结构来看的话，当然因为神的话还是有他的文词的结构哈，有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起承转合哈，那么现在这些都是一个序言啊，那么等于说呢，谈到我们被造者怎么来的，谈到被造者的境况怎么样，谈到神这个创造者如何解决我们这个在黑暗中的问题，那么现在谈到我们如何转暗为光，那么一定要接待这个光源进来，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接待，什么叫做接待？我认为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的生命已经重生了，不是从血气，血气就是我们一般的没有神的状况下，没有神的婚姻也可以是婚姻，也会生儿女嘛，对不对？好，那 情欲的话就会有包括一种啊，血气就很明显的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理，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遗传啊什么的哈、啊。然后情欲的话就会有啊，属于虽然是它是一个比较啊心理层面的啊，或者是欲望层面的，有时候会有一种比较不好负面的啊。就像有人他不结婚，他也生孩子啊，有时候也是从情欲生啊。那基本上我们如果以把不是情欲都不好了哈，比如说像这个性关系也是一种欲望嘛，好，那本来神创造这个是良善，是圣洁，是可喜悦的，可是当被罪污染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负面性的啊，就没有节制，然后就没有规范哈。那么仁义呢是什么呢？我这样讲，你们看能不能他们认同啊？这是我想的哈。仁义就是我什么时候生孩子啊？最好是生男的，先男的啊。这个叫仁义，或者说我的孩子要怎么样，这也是仁义啊。仁义里面有他的神给人的一些本相，有他的本能，不是都不好的。但是呢，仁义如果没有神的话，现在在讲的就是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仁义生的，如果没有光、没有神、没有基督，都是在黑暗里面。等于说，不管多可爱的小 baby， 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在黑暗中的啊一个宝宝，不管他多可爱。好，那现在呢，这一些都不会认识光，他们也会拒绝光。但是只有一种会接受光，就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还接待他的时候，就是一个从神生的人，他就是一个愿意接待。如何接待是我刚才在问的。然后呢，也就是这样就等于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当我接待他的时候，等于说我就让他做主了，他就变成我这个本来是主变成反为辅，然后他为主了。这一点倒是我刚才听到姊妹谈的说，他有一个过程。本来这个家是我的，这里面都是我的摆饰。然后呢，我很乐意，我决定把耶稣接待进来，我重生了之后有一个段时间我需要更新。我不能再用一个旧皮带装新酒，所以呢，在他成为我的救主之后，当我把他接待进来，换成他是主的时候，在我的家里面，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是我家之主的时候，那么这个当中会有一段这种我们被更新，会有我们从头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成长到成熟的还有被洁净的一个过程，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如何能够让耶稣本来是客接进来成为主的话，这个的话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态度也很重要。态度啦，可以讲态度啊，接待接受他，怎么对待他，这个就是等于我如何信他的名，这样，嗯哼。所以信耶稣本身是很有分量的，包括信他的名字，信他的，接受他的光，啊，如此下来，我们就再一次进入这个永恒，我们在讲永恒的生命哈，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啊，就走进这个道路了。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呢，会去有机会到几个教会去服事哈，那服事的时候都会被接到家庭里面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很他们的接待方式不一样，啊，接待方式会有不一样，有的会跟我说呢，哈，我让你吃有一点哈，就是看你要吃什么，你要怎么样齁，请你自己拿齁，你就是你不用介意哈，就是让你好像 宾至如归一样，就像你的家一样。好，那有一种是这样子，我要很中规中矩的，要让他按着他的计划来被他接待。这两个都是主人都是很用心的哦。好，一个是跟我讲说，我们几点要吃饭，那我们在哪里吃，然后我们怎么样，好，早上怎么样，过程怎么样，好，等于说他做我的向导，那我就按照他的计划就这样，好，这个我也很轻松啊，是不是，好，但是另外一个是说，你就像回家一样，不用太介意啊，也有这种接，还好各种不一样的接待方式，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当你接待客人的时候，你认为哪一种接待方式是你比较会用的方式？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用你爱用的方式来接待耶稣吗？还是说你是用那种希望人家怎么接待你的方式来接待耶稣吗？这个是我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啊。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就是我想说，觉得那时候是感觉是一个尽头了，要信了，然后其实都很想把主完全的在生命，就是放在生命当中，让他来主导。
嗯哼。
但是不懂，你不知道怎么做，是有一个心里面也不知道，就是很火热的会去做，为教会做事情，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地方，我们就去做工。对，提到，但是就是能够做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呢，或者说我的生命真的是有没有得到成长，在信的上面有没有真的是认识到神呢？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的。那我想说，
那有在渐渐的进步吗？
有，我觉得有。我今天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其实信神也不等于是认识神。
哈哈，
对
对，所以哈，我要谈的是我们的认识哈，是越来越深，深深的认识呀呀。那个认识其实是在最后了，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他，好，我们也越来越学会怎么服侍他，这个都一样，这个是一个过程，没有错呀。
师母，你刚刚抛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我接待耶稣、接待主，是用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式去接待他，还是说主需要的那个他所需要的方式去接待他？
是，
就这个问题，真的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有点选择难。
嗯哼，
然后我会选择后者。但是我又不知道主喜欢的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认识他很重要吧。或者就是那在不知道他的情况下，那只能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
我想基本上呢，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加拉太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因从圣灵而生，就要靠着他行事。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习、一个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等于说我们本来不是这个家的孩子，像我们来到这家当孩子了，好像神领养了我们，那我们要重新学这个当这一家的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规矩也好啊，或者是就像你讲的，我怎么了解到我的主人会高兴呢？啊，那基本上的话，信靠顺服，是因为他说人会有心不能讨神的喜悦嘛，啊，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信心跟依靠上面，那如何信心依靠呢？就是顺服啊，就是顺服圣灵，所以跟圣灵的这种寸步不离，然后呢什么都愿意服在他的下面，或者什么都愿意受教的话，这个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所以你刚才说你慢慢的进步嘛，对不对？那个就是了，不是吗？你不认为这那个就是了？就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标准的话，哎，你也不知道你没有在，你不会说哦，我这样子做不太适合嘛？是，一定有圣灵跟真理的 给你的一个好像一个依归一样。
对，这个圣灵就是说从真理里面领受到的，分辨出来的，自己做出来的一个看、就是自看见的。
现在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只有他的话而已，是这个本来圣父他创造，圣子已经回到父的右边，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是活生生的一位神跟我们在一起，然后他所说的话，他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遵行走在神的话语上面。这样你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没有让你理解我在讲什么？
就是不要用理性去说，哎，圣灵他又是，圣灵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其实圣灵我也相信圣灵就是他有他的位格，圣灵是，我之前听过了组内的一个姊妹分享的，他对圣灵的认识，他就觉得三位一体就各有位格，就各不一样的性情嘛，但是他们又是合而为一的三位性
情。
说到圣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情，就是说圣灵是一个俏皮的，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小孩子，就是青年人的一个角色。他就是无时无刻会可以在你身边，而且是愿意你跟他多互动的那样的一个。对，是。
我要这种解释的话是可能个人的形容词吧。啊呀，这个什么圣灵是调皮的年轻的，这个就比较没有。你要他要这样了解，他跟圣灵很好齁、哦、这样齁、哦、好像朋友一样齁、哦。其实真正的我们的位格上面的对准的话，朋友是耶稣啦。耶稣是跟我们跟我们称兄道弟齁、哦、他说我的父也是你的父。好，那圣灵的话事实上是我们的导师。我倒是比较喜欢让他做母亲的角色来看他。他生我们养我们啊，管我们。如果要用那种用人的理解来看的话，那个位分比较是属于母亲的位分。重点是圣灵很真实的跟我们在一起，包括我们现在在讨论，他也在这个当中是真理的灵。他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我刚刚开始信主，就是母嘛，他们有创作的歌曲，就是他们的歌曲唱的都就让你会感觉到好像就是沐浴在一种神的爱的当中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很让就是全然的同在的那种感觉。对。
OK, 好，那是属于感觉方面的哈。
没有，慢慢的哦，这个不是感觉了，神。
OK,OK, 呀，很实在的了，很实在呀。没有，你在谈的是，因为你说就觉得很怎么样，所以我就说你谈的是所谓的感受方面嘛，是不是？因为你自己讲，你说就感到很怎么样嘛，是。
对，从感官来说，就是你人在那个现场嘛，你会全然的，你都会安静下来，就会浸泡在那当中。那其实过去了，那我现在也回想，其实那个就是神的同在啊，真实
呀。那我在现在讲的跟你谈的这个范围比较属于，就是神跟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比较不是全体性的哈、哦，是个人。他就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已经跟我同住也跟我同在了，这是我在提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焦点是在这里。所以你刚才说如何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比较知道，那我想那个是重点，就是有圣灵来指教我们，有圣灵来教导我们，来管我们，你说会指正我们，哈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
就是还是要谦卑顺服吧。
顺服，对，顺服，顺服是一个秘诀啦，顺服是秘诀。 所以耶稣说你爱我就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啊。那我们因为靠他生，我们就要靠他去行事这样。
今天讲的对我就这个接待哈，真的对我很有光照。因为确实我是有选择的来接待耶稣。我就当然从认知上是知道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归给耶稣了，都归给都让这个光，因为这个光就是生命啊，你没有这个光你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那肯定就没了方向，但是实际生活中呢却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接待。以前没有只想到这个接待可能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拒绝哈，但是其实今天我就意识到了我没有把所有的全部来接待耶稣。我就想起来就是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哈，就是在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毛泽东如果说去各个地方比方说他来我们这个郑州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提前告诉我们河南省委。那么河南省委就为了这个他能来这儿其实就住一天还是几天，那么我们就造了一个宾馆叫我们叫老百姓称为三所那里头我也去过那个奢华，甚至还有地下的通道小火车呀等等等等。就是说我们接待一个领袖我们就可以如此的用心。但是你今天这个话语真是让我很亏欠，觉得很羞愧。就对于一个给你生命的真的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生命确实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黑，真的是黑暗的眼睛是没有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光的一个人呢，所以说但是真的很亏欠，很亏欠。
神帮助我们呀，神帮助我们呀，他愿意继续的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啊。那基本上呢，其实圣灵是跟我们不分开的啦啊，除非我们不要他把他赶出去，把他分开的哈。那耶稣说过哈，刚才也姊妹也提到说那个有三位一体的神哈，就是我们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可是呢他们是一体的哈。所以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那耶稣也讲到我在你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一个从第一章所延伸出去的，就是第一章的开始说神道跟神是同在的哈。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所以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主哈，他事实上就是在这里，他是跟我在一起。那他是一个很温柔，讲客气的话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甘心的接待哈，那他其实也是很接纳的，对我们很接纳的来跟我们在一起。这个当中的在一起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以至于我们会长成他的身量，以至于我们就他后来谈到这个恩友，到进一步就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心腹跟一个新郎齁。有没有他提到这个夫妻，他说我是指的教会讲的，我们的跟他关系就是这样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边来理解，不是只有理解了齁，来跟进到说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亲密齁。那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刚开始有很多要学习， 二而为一的这种啊谋合也好，磨合也好，啊，那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啊。那同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事实上他就是跟我在一起了。问题是，我有意识到他吗？他在这里吗？还是我有尊重他？当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我现在不是在提的这个李姊妹的问题，我在提到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是不是有让他做主呢？我们是不是会想说他，我这样做的话，他高兴吗？他希望我怎么做吗？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接待本身是一种除了主权的转换，啊，主权是好像说，哎呀，你现在我让位给你了，啊，比较意志性的。再来的话，事实上也是一种彼此的那种交融、恩跟爱的啊一种相处，不是只有说，哎呀，我要顺服你的话，我要好像你当主人了，就好像我变成我是房客，我们不是房客，我们一样是住在神的这个殿，好像住在神的殿中一样。好，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必有恩惠慈爱，这就下一句约翰讲的了。他说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当我们真的是跟主融合在一起，我们接待他成为我们家的一个，对待他比贵宾更更慎重、更尊荣的话，好，那基本上是我们在享受他的那个无比的恩跟无比的爱，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哈哈呀！我觉得我们对待主哈都在学习啦，李姊妹，我也是在学习，所以我们都还在成长。嗯哼，那最基本上我们的向度又以什么为我们的依归呢？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像主？你在一起久了，你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能够一出去变成是见证这个光的另外一道世上的给别人分享给别人的一个光，引导的光。我们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电筒，然后就照一线而已，但是把它带到那个真光那里去，这样。
是的，阿们。
Amen. 好。我想我们可能就要先到这里哈。那基本上请你回去思考一下，在这个里面谈到这个做见证的约翰，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样在为主做见证，为这一位神的儿子做见证。他的见证的目的是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好，那我想我们很可以学习的哈，我们也很希望成为一个见证人。那我们很可以学习的，所以思考这个问题，哈呀。所以我们已经谈到了第一，从黑暗认识光，然后从神的儿子认识天父，哈，这个我们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就先到，可能要先到这里哈。雅琴，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表达一下？你很少说话啊。你告诉我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让你最深刻的是哪一句？
Okay, 好，
记得吗？想一想。
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第四节，生命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是的， Amen, 是。神造人真的是是活的。然后是光亮的，刚才我们提到光明之子，在光明的国度，光明之子。如果我的话没有办法把它解释得很，让我们很清楚的话，那个没关系哈，你们也不一定要照我的思想的那个线路这样，但是我们要对于这一个约翰福音的他所写的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深度的领受性，好，就是我们要把它挖到底部去，好， 因为他用很多我们可以视觉上面、感官上面可以去理解的。那么他不是只有刚才有一位姊妹说物质性的，他是可以到灵里面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领受它，它一定有一个深度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实践性。约翰福音，像刚才我提到说接待，对不对？那接待不是只有一个词而已。然后李姊妹都提到说，哎呀，我怎么接待主啊？类似这样，它有一个实践性。所以当我们啊把那个真理呢进入到真理里面去之后呢，那我们要进到就是要顺服真理，要愿意去讨神的喜悦。我们相信这个话，相信这个写的里面的那个圣言呢是叫我们活起来的。好的话。嗯哼。